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四十八篇。诗篇第四十八篇还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可拉的后裔是一群服侍主的人。或许讲的真实一点，是在殿里服侍的人，不管他们是服侍殿还是服侍神，结果都不一样。所以呢，可拉后裔写的诗篇那个感动感触也不一样，重点也不一样。诗篇第四十八篇，诗家一开始就说该受大赞美。所谓的该受大赞美，就是按照神本为大，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神也在我们城中这样一个这么伟大圣洁至圣至尊至荣的这位上帝愿意住在我们的城中，他当然该受到大赞美。该受赞美的意思就是还有很多的人没有按照神该受的赞美来赞美他。这是我读了这个诗家一开宗明义讲了以后，真的讲到说我们赞美我们的神，跟我们在生活里面赞美很多的东西，我们比较真实的是赞美一些什么东西，我们真正会为什么东西感恩。比如说医生呢，工作的机会了，人给我们的尊敬了，或者环境里面的享受了，等等等等，我们到底更多的为什么东西在那边感恩？到底为什么东西在那边赞美？或者我们赞美是为了什么？我们感恩是为了什么呢？该受赞美，这是个道理，而且是一个很对、很正确的道理。该受赞美，现在的关键是，神真的按照他当得的荣耀，按照他当得的本为大，受到应当有的赞美吗？保罗这么大的一个使徒，被神大大的使用。他到老年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们要夸，就夸我们的软弱，不然我们就要自作基督夸口。今天我们赞美我们自己，哎，真的求主怜悯。施加因为常常在神的面前侍奉，他知道这位上帝，所以他里面说应该要受着大赞美。然后从后面看，似乎诗篇四十八篇的作者，他也讲出了他为什么会赞美这一位神呢？第一个，他看见他的能力，看见他什么能力呢？因为看了众王合一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上胆，急忙逃跑。为什么呢？西安的城里面有大君王，大君王的城就是西安城。他看到神的能力，神的威严。众王他们就害怕。那是因为在这个城里面的百姓，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到底是谁在这个作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至少他们那时候见过这样的繁荣的景象。众王他们汇合了一同经过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上胆，他们害怕，他们急忙逃跑。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点，当这一篇诗篇写在那个时代是真的，但是以后呢，慢慢看见 你说人逃跑吗？不，有多少的外邦的大军军在这个以色列城门下面，在那边喊阵，亵渎以色列人的神。这边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神的本为大，神的尊荣，神的能力，神的一切永远不会改变。但是呢，但是跟随神的，神的百姓会软弱、失败、跌倒，是吗？今天不是神不信实，今天是我们根本不把神当有的荣耀、赞美归给他。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本身喜好，是不是啊？今生的风俗，我们根本把我们的神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边缘化，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别人也不害怕，别人也不什么，真的吗？神的能力没有短缩，是我们依靠神能力的心慢慢在低落。我们不是神不大，不是神不荣美，不是神不荣耀，乃是我们被人手所造的东西，我们看的那些东西更尊贵更荣耀，以至于把荣耀颂赞感恩没有归给这位神，是吗？我下面看见那个时候格拉的后裔，他为什么感受到神的能力，而我们今天感受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啊，是不是啊？人手所造一切东西的能力啊，给我们造成了这个压力，好吧？这个我们需要反省的。下面这个释迦的作者还看到什么呢？这个能力一方面是这个众王逃跑、战惊、恐惧、疼痛抓住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呢？神你用东风打破他士的船只。你知道他士的船只那个时候是在海上贸易赚钱最繁华的黄金路线了。你人可以夸耀的一切，神兴起一个自然东风，就兴起一个自然的现象，就把你打得垮垮的，是吗？古时候的时候很有意思，古时候的时候神不用地震，有没有？到末世的时候神上帝要用地震，什么意思呢？因为那时候人所建造的东西都不是高楼大厦啊，神那时候就用战争啊、瘟疫啊、饥荒啊，到末世的时候还加上个地震。为什么人本事越来越大，觉得越来越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说好，一个地震就像神用个东风啊，把他士的船只怎么样打破。神用地震，你人所建造出来夸耀的东西统统散在地上。神的能力我没有办法想象，人说人定胜天，今天还有多少人在那边讲人定胜天呢？啊，你不要讲人定胜天，破坏自然，自然一反扑，你就没有办法。声音现象也好，这个现在各方面什么北极现在这个冰在融化，各方面的问题，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现在只能够发现问题，他真正能够解决问题吗？他能解决问题，要全世界人统统配合啊，是吧？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神的能力我们忘记了，我们不会赞美他本为大，他的能力本为大。我们老是感受到人的能力的大，我们慢慢就没有看不见神能力大，我们怎么会去赞美我们的神？第二个这边讲到什么呢？第二个讲到说，神在我们的城中，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我不晓得为什么释迦在里面要想念神的慈爱，他可能感觉到神对他们这个民族的爱。他怎么没有想到他这个民族所遭遇的痛苦呢？因为人遭遇的痛苦有的时候是自己找的，而他们在痛苦的里面得蒙保守，得蒙拯救，那是神的慈爱。 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得蒙保守，得蒙拯救，这是我们自己的办法或者运气好。我们一在痛苦的里面呢，不悔改，不觉得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在什么地方得罪神，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就埋怨神。我们在顺利的情况里面，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这样会赞美神吗？不会嘛。赞美神就是当我们从苦难里面出来，当我们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慈爱。我们有的时候落在一些环境痛苦的里面，难道是神叫我们受痛苦吗？我不晓得。我每一次读到人家说上帝的怒气啊什么什么，我每一次讲的时候，其实神根本把每一件事情的结果都摆在那个地方，你这样做会有这个结果，你那样做会有另外一个结果，结果人怎么样？人偏偏要往痛苦的这个方向一直去跑，做一些事情就是会遭遇到痛苦的。你说神给你痛苦也讲得通，那是你自找的，那更是现实，不是这样吗？当一个人他在痛苦的时候不能反省自己，一个人在过平安的时候不能反省自己，老是怪是别人错，是别人错，他不会感受到神的慈爱。等到有一天他真是从一个什么情况里面出来的时候，你看我比他厉害，哎，他输了我赢了，会觉得那是神的慈爱吗？一个人会觉得神的慈爱是自己的内心被神拯救了，知道说像我这样的人神竟然还这样的恩待我，他里面才会有感恩，觉得都是别人错，觉得我样样对，我样样好，我怎么经历过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就会埋怨神，就会埋怨人，是吧？但等到有一天我们别人怎么样，他要跟上帝交代，我们怎么样，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真心的悔改，我们真心的回转，希望我们能够效仿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生活，慢慢我们发现神有多么的慈爱，没有以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以我们的罪恶罪孽来报应我们。我们体会到这样神的慈爱，我们才会真真实实的赞美他。第三个，他要为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他里面那个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右手满了公义。他没有两条标准，公义的意思就是一视同仁，一直都是这样。神说，神明处说的跟他暗中所做的一样，是吗？今天我们人呢，明中这个在明处说的是冠冕堂皇，是不是？啊，明修见道，暗度陈仓，表面上说一套，让人家以为是怎么样，事实上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回事呢？有公义吗？今天也都是很多人，别人在赞美，哎呀，大爹怎么样，大妈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说你们只是不知道，上帝知道。我们说，哎呀，这个人很有爱心，那个人很什么？那只是在你明处做给你看了，你试下跟他住三个月你就知道了，跟他住三个礼拜就知道了。有些人这个修养差点，住三天就知道了，因为他明处跟暗处不一样。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该受赞美，因为跟他的名相称。他的右手满有公义，公义跟慈爱这两个有的时候不能相容的时候，我们的神他是用十字架成为一个桥梁，让公义可以渡到慈爱这边，让慈爱也可以完成了，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今天我们看有些人爱到最后包容一切的过包容一切的罪恶，我们说有些人公义到最后一点慈爱都没有啊，没有爱就不能够包容很多的过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神的能力，我们神的慈爱，我们神的公义，假如你不经历，你在那边只是做了一套，别人告诉你这样做就是赞美，你就是做了也没有赞美这位神，除非你经历了神的能力，经历了神的慈爱，你经历了神的公义，这一切 才让我们会真正的怎么样呢？我们才会真正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到最后，我这边看到了，最后还有一节圣经，这个最后还有一段圣经讲到啥呢？讲到说这一个城楼的美好，这一点我的感触有点不太一样。什么细数城楼了？你好好看看它的外国了，看看它的宫殿了，这些东西跟今天的这个真正建筑比起来，那差了很远了，不是吗？那它到底要讲的是什么？他在讲什么？我不太能体会。可能在当时的建筑里面，真的神的宫殿是美丽的。你再美丽，去这个殿里面的人不对了，结果怎么样呢？今天的殿在哪里？今天漂亮美丽的雄伟的殿在哪里？剩下一边哭墙，不是这样吗？所以呢，最后这一段他所形容的这些的美好各方面的东西，我真的不是太能够体会，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分享。甚至在我想的里面，还有一点是高举这个建筑的伟大，是不是啊？这变成这样，所以呢，我不需要怎么跟大家分享。但是最后有一点，今天读到最后很抓住我的，抓住我的什么呢？因为这是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神对我们，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知道事实。你慢慢思想，一个神是永永远远做我们的神，一个是当我们在世界上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神引导我们的路，知道我们死的时候。所以这边讲到有两个，一个我们的神永永远远与我们，永远是我们的神，不但是今生。不但是来世，而且是永生永恒。我们的神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太宝贝了。而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做我们引路的。只要我们真的愿意跟随，我们会发现他一直指引我们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没有感受到神的领路呢？因为神的路我们根本就不爱慕，我们也不羡慕。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耶稣说的道路我们要吗？啊，我们的神真的做我们引路。我在这一生的当中，我能够见证神是引我道路的，在最关键的时候我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我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按照自己的个性，按照自己的脾气，多少人要被我对付。但是我想到耶稣的饶恕，我想到耶稣的爱，我想到耶稣的什么时候，我就放下我自己一切，我愿意走主的路。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今天有多少人根本是不羡慕主的路，觉得主的路，神给我们引的路，傻瓜才会相信，笨蛋才会接受。我聪明得很，我一定有比耶稣更好的方法，我不需要上十字架，我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吗？所以我今天在里面很有意思的看到最后一节，十字架最后一节，他里面那个很深的感受是，神是我们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而且我们在世界上活的时候，他是做我们引路的，一直到我们死的时候，神的心愿不会改变。剩下的我们会不会走在神所引的路上，那是看我们要不要顺服。我们还看得见神的路吗？我们还知道什么是神的路吗？我们愿意走上神的路吗？今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极大的挑战。我们起低头祷告。